书中太丰富，太有智慧。
好，我们一起嘅同心祈祷吓。
我们来低头祈祷。
满有恩典嘅上帝，我哋向你感恩。
跟住上帝要向你感恩。
神啊，我哋今日又再一次去到神你嘅家、你嘅殿，聆听你嘅话。
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家中，聆听你的话语。
求主打开我哋嘅心。
求主打开我们的心扉，
让我们能够去承载你的话，
让我们能够成就您的话，
让我们在人生的路里面更能够见证荣耀你，
让我们在人生的路途上更能够见证你。
奉主耶稣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Amen。
箴言二十七章第一节和二十三到二十七节。
箴言二十七章第一二三到二七，
第一节是国语，二三节是广东话。轮流读完呢几节经文。
第一节国语，二三节是广东话，然后轮流读完经文。
好，请国语预备开始。
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
你要详细知道你的羊群的境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因为知才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
干草过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蔬菜也被收敛。
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山羊作为田地价值。
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能够养你的婢女。这段的其实今天跟大家用这张箴言二十七章这张的经文跟大家来分享。
今天我们用二十七节的经文跟大家分享，
尝试分为两个的题目。
我们分开两个题目，
会有两组不同的经文去来跟大家分享，
以两种不一样的经文与大家分享。
第一个是讲关于我们生活的态度，
首先讲我们生活的态度，
我们怎样去谨慎地度人，
我们怎么谨慎度人，
迎接不可知的明天，
迎接不可知的明天。
第二个的题目，
第二个题目
是讲到怎样去分辨忠和奸，
如何去分辨忠和奸，
去乐意去聆听一些的忠实或者是忠言，我们要听
乐意去聆听忠言。
好，我首先看第一点，
我们先看第一点。
箴言作者提醒我们，
箴言的作者提醒我们，
前途不能够确定，
前途是不能确定的，
没人知道明天是怎样的，
无人知道明天将如何。
刚刚读完二十七章第一节讲得很清楚了，
刚刚二十七章第一节讲得很清楚，
不要为明日自夸，
不要为明天自夸，
因为一日要生何事，
因为
你想且不能知道，
一日要生何事你是不能知道的。
主耶稣和雅各也都有类似的教导，
主耶稣跟雅各也有类似的说法。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一天的难处一天光就够了。
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五节，
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四节。
哈，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你们说明天我要往某城去，
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十四节。
十四节。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第十五节，
十五节，
一齐读好嘛？用你嘅语音一齐读下。
我们大家一起来朗诵。
你们，
你们要
当
说，
主
若愿意，我们
就
可
以活
着，
也可
以
做这事，或
做或者做那事。
圣经唔系要我哋唔为明天去做准备。
圣经不是叫你不要为明天做准备。
哎呀，今朝有酒今朝醉，
或者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圣经却提醒我哋，
圣经提醒我们，
不要过分自信，
也不要过分的自信。
另一方面，亦都提我哋唔好过分忧虑。
另一方面提醒我，也不要过分的忧虑。
我哋唔要对明天有过分嘅自信。
我们不要为明天有过分的自信。
以为咧啊，能够把所有无法掌握一啲嘅意外嘅元素都考虑在内，
把无法把握发生意外的元素都必须考虑在内。
凡事都有意外嘅，
凡事都有意外。
意外本身系常规，
意外的本身就是常规。
我哋唔希望弟兄姊妹有病痛啊。
我们不希望弟兄姊妹有病痛。
你试谂下一间几百年嘅教会，
像到一间几百年的教会，
无论咩时候都会有人去入医院嘅，都喺医院里边嘅，
随时随地都有人进医院。
好似一场嘅足球嘅比赛，
好像一场足球比赛，
有球员受伤系正常嘅事，
球员受伤是正常的，
球员的表现有好有坏都是正常的事，
球员表现有好坏也是正常。
求证错误地判断是正常的事，
裁判的错误判断也是正常。
我很喜欢看足球的，
我喜欢看足球，
特别喜欢看射十二码那些，
特别喜欢看
发
十二码球，
明明在十二码那里踢的时候，
尤其在十二码球开始踢，
要球员射中这个门柱是很难的，
要球员打到球的门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是在一场的足球比赛里面，
可以在一场比赛中
竟然中柱的机会比入球更多，
既然中到球柱的机会比入球门的机会还要多，
真的很难去解释，
这不容易解释。
中国人有句咁嘅话咁讲，
中国人讲过一句话，
织谷防饥，
织局防饥，
未雨绸缪，
未雨绸缪。
点解咧？
为什么？
就系将饥荒同埋落雨都计算喺正常嘅生活里边，
把饥荒跟落雨都放在计划在正常上。
我哋总唔可能每年都系丰收年嘅，
我们不可能年年丰收。
总不能够每日都是晴天的，
绝对不可能每天晴天，
总不可能永远都是牛市，就是卖股票那些，就是常常有高价那里，
买股票无法说每天都是牛市的上涨，
就是表达就是价格很高的位置的意思，
都要到那么高。
经济学管理学，
经济技学跟管理学
都教我们，
教导我们
明白前面有各种的风险，
前面必有各种风险，
教我们做好这个的风险的管理，
大家做好风险的准备。
不过我们要明白一件事，
必须明白一件事，
能够管理的风险，
可以管理的风险
都是小的风险，
都是小风险。
当遇上的特别大的灾难的时候，
当你遇到大灾难，
大家好記得嘛？亞洲金融風暴啊！
記得亞洲的金融風暴嗎？
九一一嘅事件，
或者九一一事件，
或者近期嘅拉帕嘅火災，或者近即四處風災嗰啲自然嘅災害。
近期的酒莊風災、火災，
呢啲嘅風險嘅管理，
這些風險管理，
通通都失效冇用，
通通都沒有用。
人嘅智慧能力有限，
人智慧能力有限的。
我哋能够做，
我们能够做，
能够做智慧所能及嘅判断，
智慧所能够给我们的判断，
我们能够做所能及的预备，
我们也只能做智慧给我们可以做的预备。
箴言27:23-24节圣经这么讲，
箴言23:27节圣经这么讲的，
他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境况，
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境况，
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因为资财不能永有，
因为资产不能拥有的，
冠冕岂能存到万代，
冠冕岂能存到万代。
这经文提醒我们，
经文提醒了我，
我们要努力地工作，
要努力去工作，
照料或者是照顾料理今天我们有的钱财，
照顾料理你今天有手边的钱财。
经文这样讲，
经文这么说，
就好像牧人很小心去料理的牛群羊群一样，
就像牧人小心照料他的羊群牛群一样，
不要轻忽责任，
不要轻忽。
我们不能够看我们目前有的财富认为是理所当然，
不能看到目前有财富是理所当然，
哎呀，不用努力都能够继续拥有，
不要努力都可以继续拥有。
我们要好好谨慎理财，
我们要小心谨慎理财。
创业难，守业更难。
创业难，守业更难。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说，
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任何的环境，
摆在生活上每一个环境上。
好好守住你的家庭，
好好守住你的家庭，
好好守住你的婚姻，
好好守住你的婚姻，
好好守住你的儿女，你的教会，
好好守住你的儿女和你的家庭。
所有幸福都不是永有的，
所有的幸福都不是永有的，
没有任何东西我们可以自持，
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你可以自持，
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
不可以掉以轻心。
圣经接着安慰我们，
圣经借着安慰我们，
虽然我们没办法控制明天，
所以虽然我们无法控制明天，
但仍不用过分的忧虑，
可是也不必过分的忧虑，
因为上帝在背后仍然是控制着，
因为上帝在背后永远是掌管万事，
上帝是常常这样去照顾我们，
上帝常常照顾你我。
25-27节的经文这样说，
25-27节经文这么说的，
当我们将这些草皮上的干草割掉的话，
当你把草皮上干草割去，
去喂养这些这样的牲畜的时候，
去喂养你的牲畜，
我们以为哎呀草皮就没草了，这样
你以为割完就没有草了，
怎知在干草的下面已经有嫩草在这里继续生长了，
哪知道干草下的嫩草已经继续生长。
神所创造的万物，
神创造的万物
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活下去，
帮助我们生存下去。
主耶稣劝我们，
主耶稣说的，
不要为明天忧虑，
不要为明天忧虑。
跟着圣经第马太福音，跟着说天父尚且照顾飞鸟和百合花，
天父神仙 照顾飞鸟。
圣经这么讲，他说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你们不是比飞鸟贵重的更多吗？
我们能够做到不忧虑的前提是什么呢？
我们能够做到不忧虑的前提是什么？
是我们不要过分地执着拿着这些身外的物质，
不要过分地抓住身外之物，
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
我们容易知足，
容易知足
就会常乐，
就会常乐。
圣经的第箴言27:20节，圣经这么讲，
箴言27:20节，
他说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
应该与灭亡永不满足，
人的眼目也是如此，
人的眼目也是如此。
圣经告诉我们知道，
圣经告诉我们
每日都有人死亡的，
每天都有人死亡的，
阴间好像 永不满足。
阴间好像是永远不满足，
唔会讲话，哎呀，下面嘅限额满啊咁样，
从来没有说下面名额满了，
就唔再接纳新人啦咁样，
新人不再下来了。
圣经跟住点讲？
圣经继续说，
人嘅眼目也同样系点啊，永不满足。
人的眼目也是永不满足的。
相对咁样讲，
相对的说，
人嘅口福，
人的口福。
却是会知足的，
会知足的，
吃饱了，吃饱了就不再，就不能够再吃了。
当你吃饱之后就再吃不下了，
又都不，甚至不想吃了，
或者是不想再吃了。
箴言27章第7节圣经这么讲，
27章7节圣经这么说，
人吃饱了，
人吃饱了，
厌恶蜂房的蜜，
厌恶蜂房的蜜，
人饥饿了，
人饥饿了，
一切苦物都觉甘甜，
一切苦物都觉得甘甜。
我记得细个新年嘅时候啊，
记得小时候新年的时候，
哇，餐餐都有白切鸡，有咩猪手，咩好好丰富嘅食物。
每一餐桌子上必有白切鸡跟猪脚，
啊，睇到都唔好想食啊，
看到都不再想吃了。
有位弟兄常常去中国去公干，
有弟兄常常到中国国内公干。
每餐都大鱼大肉嘅，
天天大鱼大肉。
哇，食物多到哇搭起嚟，叠起嚟嘅。
是食物多的可以堆成山，
感觉上系跟数量系成反比嘅，
感觉跟数量正好反比。
饱嘅时候，
饱的时候，
美味嘅蜜糖，哎都觉得好厌。
再甜美的蜜糖都厌烦。
肚饿嘅时候。
肚子饿的时候，
苦的食物都觉得甜的，
苦的食物都觉得甘甜。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知道，
圣经告诉你我，
吃得太多是浪费的，
吃的太多是浪费，
吃多过身体所需要的分量，
当你吃过多于身体需要的分量，
就会带来生理上的浪费，
就带来心理上的浪费，
好像体重增加，
好像增加体重，
哇！你又糖尿病又嚟，心脏病又嚟咁啊！
糖尿病、心脏病接着来了，
你实在系唔值得嘅，
是不值得的。
我哋嘅口福系会满足，
我们的口福是满足的，
眼目唔会满足，
眼目不会满足。
呢两者加起嚟，
在两者加在一起，
系一个对我哋一个好好嘅提醒，
是一个很好的提示。
我哋系跟随口福啊。你话跟随眼目来定定我哋生活追求嘅目标咧？
我们是讨福还是眼目来追求心灵上的目标？
我哋点样去编定我哋生活嘅蓝图咧？
如何编定你生活上的蓝图？
一个台湾人叫做林志平教授，
一个台湾人叫做林志平教授，
佢旧年都系嚟我哋培灵会度有个分享噶。
去年来过我们培灵会分享。
他生活好好好简朴啊！
他的生活简朴。
他常常自夸。
他常常自夸。
哎，我只有一对鞋嘅咋？
我只有一对鞋子。
他点讲呢？
怎么说的？
因为我得对脚嘛，所以我得对鞋就够了。
我只有一对脚，所以一对鞋就够了。
我唔知道在座当中呢，有边个只有一对鞋嘅，有冇？
在座当中有没有人只有一对鞋子的？
我谂超过十对都系。都不少啊！
我觉得每个人十对鞋子的人都很多。
理念上我哋知道冇办法同时系着两对鞋嘅，系咪？
我们明知道无法同时穿两对鞋子。
当然啦，污糟咗或者湿咗就唔同啦，系咪？
当然是弄脏了或者弄湿了，另外说。
否则一对鞋就够了。
否则一对鞋就足够了。
但我哋嘅眼目唔系咁样噶。
可是你的眼目就不一样。
我去到百货公司嗰度，哇，一对又一对好靓嘅鞋啊！
百货公司看看，这对鞋比那对鞋漂亮。
就唔理会或者唔记得屋企里边有二十几对鞋喺度。
忘记你家里柜子里面的二十几对鞋，
都系买翻嚟，买翻屋企先。
买了再说。
有位老牧师，83岁啦。
一个83岁的老牧师，
喺美国纽约牧会咗超过50年啦。
在纽约生活50年。
他有个心愿，
他有个心愿，
他将手上边一批嘅书要赠送俾 香港一间嘅建道神学院。
他把手边的书有个心愿赠送给香港一个神学院。
呢个司徒牧师，
司徒牧师，
佢生活好简朴，
生活简朴。
啊，佢拥有几多本啊？有20,000册嘅图书。
他手上有20,000册的书。
佢唔系一个学者，
他不是学者。
佢最后好甘心，好愿意将呢批书送俾神学院嘅图书馆。
他甘心情愿把书送给神学院的图书馆。
啊，我觉得好，即系好好嘅安排，
是一个很好的安排。
佢哋猜测人谂，平均每一本书系港币100蚊嘅话，
假如说你想想，一本书值港币100块，
话我谂20,000册即系200万咯，有系咪啊？
20,000册就是200万。
哇，200万港币，我买好多鞋都可以啊。
200万的港纸可以买很多鞋子。
箴言27章第一节。
箴言27章第一节。
佢话不要为明天自夸。
不要为明天自夸。
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
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
对明天保持一个谨慎嘅态度。
对明天保守谨慎的态度。
居安思危。
居安思危。
生活简朴一啲。
生活简朴。
就容易知足啦。
就容易满足。
对环境嘅适应力。较为高一啲啦，
对环境适应力就更高。
对未来嘅忧虑亦都可以减少一啲。
对未来的忧虑又少了一点。
我哋深深嘅相信，
我心心的相信，
上帝供应我哋嘅需要，
上帝会供应你我的需求，
并且知道上帝系掌管明天嘅主，
并且知道主您是掌管明天的主。
第二个大点，
第二个大点。
教我哋待人之道，
教我们如何做待人之道。
箴言27章第二节，
箴言27章第二节，
要别人夸奖你，
不要别人夸奖你，
不可用口自夸，
不可用口自夸，
等外人称赞你，
等外人称赞你，
不可用嘴自称，
不可用嘴自称。
我哋对待人要持重一啲。
对人要持重，
含蓄啲，
含蓄，
谦虚一啲，
谦虚，
唔好喺度自吹自捧咁吓。
不要常常自吹自捧，
唔好喺度好自我中心咁样吓。
不要时时自我中心。
圣经咁教我哋，
圣经教我们说，
自我检讨系可以嘅，
自我检讨可以啊，
自我称赞唔可以嘅，
自我称赞就不可以了。
称赞系由别人做嘅。
称赞留给别人做，
不要自己做，
不要自己做。
箴言25章27节下半节，圣经咁讲。
箴言25章27节下半节
这么说的。考究自己嘅荣耀，荣耀也是可验的。
可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验的。
控制自己嘅脾气，
控制自己的脾气，
特别一啲嘅负面嘅情绪，
控制负面情绪。
特别是恼怒啊，同埋嫉妒。
恼怒或嫉妒。
箴言27章第3节讲得好清楚。
箴言27章第3节说到：
石头重啊，沙土沉啊。
石头重，沙土沉。
佢话愚妄人嘅恼怒，哇，个比较好啊，比这两样更重啊。
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
第四节。
第四节。
愤怒为残忍，恼怒为狂澜。
愤怒为残忍，恼怒为狂澜。
唯有嫉妒，谁能抵得住呢？
唯有嫉妒，谁能抵得住？
呢个特别提到两个负面嘅情绪。
这边讲到两个负面情绪，
恼怒同埋嫉妒。
恼怒跟嫉妒，
负荷过重。
负荷过重，
人就会容易疲倦啦。
容易疲倦。
心灵啊，或者系心理负荷，通常系比生理负荷更沉重嘅。
身体负荷常比心灵的负荷更加沉重。
特别一啲负面嘅情绪。
特别在负面情绪下。
大家有冇试过嬲人啊、憎人啊？
你们大家有没有试过哪天发脾气，或者你恨谁啊？
常常背喺自己身上边。
常常背在你的心上。
好容易好。好容易好攰，又甚至好衰残嘅。
人特别容易累，特别容易老。
愤怒的情绪，
这就是愤怒的情绪。
愤怒情绪一旦爆发的话，
一旦爆发出来，
就会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的，
就会到达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
有一天，
有一天，
这个陆军的部长很不开心，他去找南韩的总统。
陆军部长很不开心，找到南韩的总统。
哎呀，这个将军出口侮辱我，不尊重我。
他这个将军出口侮辱我，不尊重我。
这个南韩就建议他了。
南韩建议。
哎，写封信。
写封信。
写封措辞很严厉的信回敬他，这个将军呢？
写一封词句严厉的信给他。
啊，这个陆军的部长伊拿拿这样写封。真的很严厉的信交给这个总统
部长，就写了很严肃的信给那个部长。
啊，这个总统看完之后，啊，好，写得好好。
总统拿来看说写得很好。
啊，就用这些言辞好好教训他一顿，
就用这种的言辞好好教训他。
啊，这个陆军的部长听到很开心了。
陆军部长听了很开心，
于是就哎好将封信接好他，就寄谂住寄咗佢噶啦，咁样吓。
把信叠一下，准备寄给他。
南韩总统就话：喂，叫住佢，你做乜嘢？你想做乜嘢？
南韩总统说：等一下，你要想干嘛？
陆军部长：我寄出去啊，谂住咁。
他说：你不需要我写信，要寄给他，我要寄啊。
南韩总统点讲啊？
南韩总统说：
你唔好胡闹啦，你吓。
你不要去胡闹。
呢封信唔能够寄出去噶。
这些信是不可以寄出去的。
烧咗佢，烧咗佢。
点火烧了吧。
凡是发脾气写的信都 不可能寄出去的。
当你发脾气写的信都是不可以寄出的。
这封信写得好，
你这封信写得很好，
写完就下一口气，这个功能就完成了。
你写完信出了这口气，功能得到，
能够处理自己的情绪是很重要的。
处理自己的情绪非常重要。
第四节，
第四节，
比愤怒更可怕的是什么？
比愤怒更可怕的是什么？
是嫉妒。
是嫉妒。
嫉妒的破坏力比愤怒更大。
它的破坏比愤怒更大。
因为愤怒很少是长期的。
愤怒很少是长时间的。
但是嫉妒却是可以一生之久。
可是嫉妒可以一生之久。
莫扎特的这个的音乐家，
音乐家
莫扎特的一套叫做莫扎特传，
叫做莫扎特传。
我记得呢，不单拍成电影，也都拍过话剧。
他不但有做成了电影，也上了话剧。
我当时有看过这套的话剧，很精彩。
当时我看了这个话剧很精彩。
这套的讲述什么呢？
这些引述些什么呢？
有一个意大利的作曲家安东尼奥，
一个意大利的作曲家安东尼奥，
他的音乐的地位，
他的音乐地位
比莫扎特是高的，
比莫扎特还要高的。
因为他很嫉妒莫扎特的天分，
可是他嫉妒莫扎特的天分，
他起一个谋杀的一个的念头，
他产生一个谋杀的念头，
到最后他自己都疯了，都是傻咗啦，都
到最后他自己而疯掉了。
当然啦，这个话剧好，电影好，同事实系有出入嘅。
虽然电影也好，话剧也好，跟事实有出入，
但佢讲明一件事，嫉妒嘅可怕。
他讲一件事情，嫉妒的可怕。
嫉妒唔仅使到人否定别人嘅成就，
他嫉妒否认别人的成就。
亦都是否定自己的成就，
也是妨碍自己的成就。
既杀别人也杀自己，
既然杀了别人也杀了自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三国演义》？
大家看过《三国演义》吗？
有句话：既生瑜何生亮呢？
他既生瑜何生亮？
即系话，既然有我周瑜在世，点解老天仲要整个诸葛亮出嚟啊？
既然有个周瑜，老天何必再造个诸葛亮？
好悲哀，好悲哀，
悲哀上悲哀，
就是一种自我否定的悲哀，
一个自我否定的悲哀。
我有七十分了，
我七十分，
本来好开心，系咪？
本来很开心的。
咁难嘅题目攞到七十分，好叻仔噶啦吓！
做了这些题目，我得七十分，我很聪明。
你见到旁边嘅同学七十五分喎，
可是你坐旁边的人是75分，
哎呀，好不开心啊！
你马上不开心，
认定自己70分是低分，
认定我的70分现在是低分，
这个是不是很愚蠢啊？
这是愚蠢的做短发，
嫉妒使人变得愚蠢，
嫉妒使人变愚蠢。
圣经特别强调，
圣经特别强调
嫉妒的破坏力，
嫉妒的破坏力，
嫉妒是骨中的瘤烂，
嫉妒是骨中的腐烂。
圣经教导我们，
圣经教训，
顺境的时候，
顺境的时候
不要狂妄，
不要狂妄，
逆境的时候，
逆境的时候
不要自怜，
不要自怜，
比人强的时候，
比人强的时候
不要自夸，
不要自夸，
比人弱的时候，
比人弱的时候
不要嫉妒，
不要嫉妒。
圣经跟着去继续去教我们待人接物的一些原则，
圣经继续的教导我们如何待人接物，
让我们一起看看对待朋友的道理是怎样。
我们来看看对朋友是什么态度，
有八个小点，
有八个小点。
27章第5节，
27章第5节，
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
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后的爱情。
第6节，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
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
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
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
首先我们要分辨朋友和仇敌，
首先你要分清楚谁是朋友谁是仇敌。
朋友是待人以诚，
朋友是待人以诚，
仇敌是口是心非的，
仇敌是口是心非。
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的，
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
我们不能够就对方表面的态度来判定他是敌人还是朋友，
我们不能以他的态度断定是朋友是敌人。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哪？
是在于对方是不是为我的好处去想，
对方是否为你好处而想，
是不是跟我说一些诚实的话，
他有没有告诉你诚实话，
责备我的骂我的，
责备我骂我，
不一定对我不好的，
并不一定对你不好，
跟我说一些赞美的话，
常对我说赞美的话语，
不一定就是对我好的，
也未必是对我好。
朋友的批评，
朋友的批评
有时会令我们很难受，甚至自尊好像受损一样，
常常令自己难受或自尊受损。
但我们要知道，
可是我们知道
我朋友是真诚地对我，
他是真心为我好，
所做的责备，
所做的责备
纯粹是为了我的好处，
纯粹是为了我的好处。
第19节，
19节，
水中照脸，
水中照脸，
彼此相扶，
彼此相扶，
人与人心也相对，
人与人心也相对。
如果水没有污浊的话，
水不污浊的话，
就能够在水里面的倒影看到自己真实的面容，
可以在水的倒影里面看到你真实的面容。
同样道理，
同样的道理，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应该能够从对方的反应看出自己的真面貌，
能够从对方的反应看到自己的真面目。
无论我们是什么人，
无论我是谁，
我的朋友是都将真相告诉我，
朋友会把真相告诉你。
中国人有句这样的话，
中国有俗语说，
以人为镜，
以人为镜，
可以明得失，
可以明得失。
第17节，
17节，
铁磨铁磨出人来，
铁磨铁磨出嫩，
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圣经用磨铁作为比喻，
圣经用磨铁来比喻，
锋利的刃，
锋利的嫩，
是由铁和铁互磨而成的，
是以铁磨铁磨出来的。
朋友之间互相的交往，
朋友之间的交往感情，
性格磨合，
性格磨合，
智慧交流，
智慧交往，
也都会有好的效果的，
也是有好的效果。
我哋性格得以改进，
我们的性格得以改进，
我哋嘅智慧得到增加，
我们智慧得以增加。
好朋友一定要互相劝告，
好朋友是互相劝勉，
互相去助长对方生命成长，
互相助长生命的成长。
我就会问啦，
我会问了，
点样判别我所结交嘅系好朋友啊，定系坏朋友咧？
那你如何去分辨你的朋友是好是坏？
好简单嘅方法，
很简单。
睇睇我同呢啲朋友相处嘅时候，
当你跟朋友相处，
你睇睇我嘅性格有冇改善到啊？
看看自己性格改善了吗？
我嘅思想行为嘅素质有冇提升过？
思想行为素质有提升吗？
好啦，去 到第四个小点。
我们看第四个小点。
圣经提醒我哋，
我们听圣经提醒，
宁要人批评，
宁要人批评，
不要人称赞，
不要人称赞。
第二十一节圣经讲得好清楚。
二十一节圣经讲得很清楚。
鼎为炼银，
鼎为炼银，
炉为炼金，
炉为炼金。
人的称赞也是炼人，
人的称赞也是炼人。
我们不要追求别人的称赞，
不要追求别人称赞，
也都不要陷溺在一些小的成就里面，
不要在自己小的成就里就自满意足。
别人越是称赞我的，
别人越称赞你，
我们就越得去谨慎行事，
你就越应该谨慎行事，
千万不要飘飘然这样去失去方寸，
千万不要飘飘然失去，
更不要去失去这个自知之明，
更加失去自己的自知之明。
我们不要失去这个自知之明，
不可失去自己的自知之明。
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清晨起来，
精神喜乐，
大声给朋友祝福的，
大声给朋友祝福的，
就算是咒诅他，
就算是诅咒他。
呢节经文点样解？
这个经文怎么讲？
呢度系讲话唔诚实嘅称赞啊！
这边说不诚实的称赞，
我哋唔好对呢啲虚伪嘅赞赏信以为真，
不要为虚伪的赞赏信以而真，
唔好追求别人嘅称赞，
不要追求别人的称赞。
我哋要学习咩咧？
要学什么？
闻过则起，
闻过则起，
即系话啊，听到别人啊批评我嘅时候，我都好高兴。只要我哋好虚心嘅学习，
等别人批评嘅时候，也应该开心虚心的求教。
第九节，
第九节，
高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
高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
朋友诚实嘅劝教也是。
朋友诚实的劝告也是如此甘美。
我们花钱买名贵的香水或者是化妆品，
当你花钱买了名贵的香水或者化妆品，
无非是悦己悦人，
无非是悦己跟悦人。
听朋友诚实的劝诫，
当你听朋友诚实的劝告，
我们也都有得有这个相同那种喜悦的感觉，
也有相同喜悦的感觉。
中国有个同意的一些的说话这样讲，
中国有个同意的话这么说的，
忠言逆耳，
忠言逆耳，
苦口良药，
苦口良药。
对别人的称赞，
对别人的称赞，
最多信五成好了，一半好了，
最多听一半吧。
对别人的批评呢，
当别人的批评，
要信两倍，
你要加倍的相信。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有则可知，无则甘言。
即系话我哋如果有嘅话，我哋去改正佢。冇呢个的，
有的话就去改进，没的话就劝勉吧。
由于朋友嘅忠告好重要，
朋友的忠告非常重要，
所以圣经劝我哋，
圣经劝我们说，
珍惜朋友，
真实的朋友。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哋必须喺我哋嘅弟兄姊妹里边啊，同事同学里边。建立一啲深交嘅朋友，
在弟兄姊妹中或者同事朋友里面建立一些深交的朋友。
最后两点，
最后的两点，
十五十六节，
十五十六节，
大雨之日连连滴漏，
大雨之日连连滴漏，
和争吵嘅妇人一样，
和争吵的妇人一样，
想拦阻他的，
想拦阻他的，
便是拦阻风，
便是拦阻风，
也是右手抓油，
也是右手抓油。
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喺露营嘅时候落雨咧？
大家试过吗？露营的时候下雨？
哇，营幕漏水啊！
帐幕流水啊！
呢段嘅经文形容乜嘢咧？
这节经文形容什么？
作为妻子嘅争吵。
做妻子的争吵，
好似如雨连连的漏啊！
如雨连连滴漏，
我哋作为弟兄，作为男士，
弟兄在那男士，
好怕同做太太争吵嘅，
很怕妻子争吵。
圣经咁样形容，
圣经这么形容的，
佢似乎都讲到好怕一啲比较唔讲道理嘅啲嘅女士啊，
讲些。不讲道理的女士，
圣经里边箴言咧十五章啊廿一章里边都有提及呢个嘅内容嘅。
箴言十五章二十一节都有提到个，
佢常常教导我哋，
常常教导我
要远避呢啲咁样嘅人，
要远离这些人。
我哋去了解当时嘅古代呢个妇女系点样嘅？
我们了解当时古代的妇女，
佢哋系冇机会接受教育，
他们没有机会得接受教育，
佢哋俾人有个感觉。不可理喻的印象，
给人家一个不可理喻的印象，
亦都系冇办法嘅，
也没有办法。
呢啲咁嘅描述嘅事实，
这个描述的事实，
绝对唔系去歧视妇女，
绝对不是
歧视妇女嘅
妇女，
唔系咁样嘅，
不是这个意思。
最后一点，十八节，
十八节，
看守无花果树的，
看守无花果的树，
必吃树上嘅果子，
必吃树上的果子，
敬奉主人的。
敬奉主人的
必得尊荣，
必得尊荣。
呢节经文好简单，
自己问一下看。
教我哋，
教了我们。
种善因得善果，
种善恩得善果。
努力咁工作，
努力的工作
就有报酬啦，
就有报酬。
尽忠喺仆人，
尽忠在仆人，
尽忠喺主人嗰度，
尽忠在主人身上，
有一定有好嘅回报，
就有好的回报。
种瓜得瓜。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种豆得豆。
今日同大家分享题目系谨慎为本。
今天我们分享题目是谨慎为本。
盼望透过呢两点里边成为我哋嘅提醒同埋鼓励。
希望这些是我们的提醒和鼓励。
谨慎咁度日，
谨慎度日，
迎接不可知嘅明天，
迎接不可知的明天。
第二方面，我哋喺待人接物上边，我哋需要好好嘅学习。
待人接物上要好好学习，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大家，
同心祈祷，
同心祈祷。
亲爱主，感谢你留下你宝贵嘅话语，
亲主，感谢您宝贵的话语，
让我哋揸紧神你嘅话语，
让我们抓紧谨慎您的话语，
让我哋能够学习箴言里边嘅作者所提醒嘅，
让我们能够学习箴言作者所提醒的一切，
能够谦卑受教。
而得谦卑受教，
让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去见证荣耀你，
同时活成基督您的样式做见证，
让我们每天的谨慎这样去度日，
让我们每天都会谨慎度日，
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
求主安排我们做，
奉主耶稣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